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继续讲说法规律的第三部分，也就是说以何宜乐加心而说。那么这个呢，我们首先通过两个内容做分析。一个呢就是宜乐，第二个呢是假心。那我们首先讲宜乐，再讲假心，是这样的。那么首先第一，这个宜乐呢有分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安住无相和修心慈心，第二呢是端出流中过失。那么第一，安住无相和修心慈心呢，论当中就说到，宜和宜乐加心二说种，其宜乐者为因暗住，还会问经烁烁无想，为欲之所因其意想，对发其要想，于闻发者其病人想，于如来说其善思想，于正发离其救诸想，及于途中修心慈心。那么意思呢就是说，以何中宜乐和假心而宣说当中，宜乐就是指应当安住，犹如会还亲闻经所说的不相，就是对于法师之际呢应当起一生相，对于正法呢应当起要相，对于闻法者呢应当起辨人相，对于如来呢应当起善知识相，对于正法力呢应当起救助相，是这样的。那么在无相之外，还应当对于途中呢修行慈心，是这样来需要了之。那么下面讲第二，端出六过。端出六过呢，论当中就是说到，因短控他告生嫉妒，推言懈怠，疏疏炫说，说声皮言，沾指共得居他过失，于法欠灵，故作财物为一时等，是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应当需要断除说法的流中过失。流中过失呢，其中第一，恐他高声嫉妒，就是说恐怕他人超过自己的这个嫉妒性，在将近说法的时候呢，法师呢必须要断除这种嫉妒性，否则呢传法呢没有正式清净功德的成就，是这样的，没有办法成就清净的功德。那么第二呢，推言懈怠。推言懈怠呢就是说法不及时，延误时间的一种懈怠性。那么懈怠的话呢，法师将经好，将这个论好，将一种可以说引导好，没有办法圆满成就的，通过懈怠心所做的不会成如法的，而且呢通过懈怠没有办法圆满成就一种善法，所以呢推演懈怠也必须要原理的。然后第三呢就是疏疏炫说，说声批验，就是说由于疏疏的炫说，以说法劳累而产生批验性，那么批验性也需要断除，否则呢没有办法增长慈悲心荡荡，是这样的。然后第四呢，沾之功德居他过失，就是说在说法的之后呢沾叹自己的功德，说他人的过失。那么这个需要了知，说法的时候呢直接间接赞叹自己的功德，直接间接说他人的过失，都是呢非法性，都是非法性。按照大乘菩萨来讲呢，他会翻戒的。法王菩萨戒品第七，这张回塔戒上面就说，菩萨应待一切众生收假慧汝，恶思想自己，好思于他人，若滋养既得，因他人好思，令他人受回者，是菩萨波罗易罪，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大乘菩萨应当待一切众生临守敬慧，不好的事情留给自己，好事呢留给别人，如果自己瞻仰自己的功德，因比他人的好事，让他人呢受敬慧，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菩萨波罗夷罪，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就是这个法师讲经说法的时候呢，不能自己间接赞叹自己，会持他人，否则呢遭种种的罪，是这样的。然后第五呢就是于法欠灵，于法欠灵呢就是对于佛法有欠灵附章而不宣说，是这样的。那么这样我们就需要了知，法师呢对于他人呢做帮助就是做法布施，那么对于法布施做障碍的呢就是欠灵， 所以呢，于法乾陵就明白，得以佛法有了，乾陵复常而给别人不宣讲，那这样的话呢，对于他人呢，没有办法通过讲经说法做利益。所以呢，法师讲的时候呢，该论所讲的，或者呢，就是某个真正法的深深的意义，如果真正直接通达，对方也成了一种法器的话呢，不论是不了有法啊，还是这个了有法，或者呢说是先中的法，以及这个迷中的法，应当需要宣说，不能复唱，不能对法做签订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梵王菩萨接本第八前夕驾回接说，有求法者不为所一句一己，以为尘虚发而翻骂汝，则是菩萨般若一罪，是这样讲的。所以说求法者如果具足法器的话呢，必须要说法，甚至可以说一句一己都需要劝说，如果不将法反而骂汝，这样的话呢，完全菩萨就会遭波罗夷罪，是这样讲的。所以呢，讲经说法虽然功德不可思议，但是呢，自己的发心不清净，不如法，那么这样的话呢，不但没有功德，反而遭波罗夷罪等等，是这样的。然后讲第六呢，就是故作财物为一时等，这就是说有考虑财物的染污性，财物供养的少就不愿意讲经说法，财物供养的多就很欢喜讲法，这样就不如法的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如果需要了知自己对于这个财物还有执着的话呢，那么在讲经的时候呢，还是不收供养很好的，不收供养很好的，这样的话讲经就会更加清净，如法的，更有功德的，是这样的。那么以上六种都是呢导致传法不清净的因素，所以呢应当努力的需要端出，是这样呢需要了知端出六垢的这个内容。那么在讲经说法的时候呢，做哪一种的观相呢？论当中继续说道，因作四念，唯灵自他得成佛故，说法功德即是我自安乐自具。意思呢就是说应当这样做观相，为了让自他获得成佛的缘故，说法的功德就是发示我的安乐自具，应该这样需要做。为什么这样做观相呢？或者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以这样高尚的动机将经说法，那么自己呢当下就在虚业之中，未来也将会获得清净的安乐，究竟可以获得成佛的安乐，是这样的。不仅仅发誓自己得安乐，而且呢可以给他人带来暂时和究竟的安乐，所以说不希求外在的自具，这则呢就是想说法的功德就是我的安乐，这个自具以无所求的清净心做法布施，翻过来让我得到更大的这个回报，我由此获得了极大的功德，获得呢想象不到的财富，这就是法师我的安乐所在，会这样想。所以说讲经说法呢，相续当中可以得到法器充满的功德，是这样来需要做自念，这一章就是讲了一乐的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二驾心。那么驾心呢，在论当中说到，其驾行者未先沐浴居足境界，作先进福于其境界，愿意处所作一作椅，若能诵持伏魔正言，还回经说则其咒扎白云善拿莫罗吉，其莫中诸天所不能止，终师其来已不能长，故因诵咒，这样讲的。一次呢，所谓的驾心首先呢需要做外部的清净，也就是首先沐浴清净身体，穿干净的衣服，然后呢在清洁悦意的处所安住在法座之上，做好呢以后呢，如果能念诵相符默的咒言，或者说就是相符默的这个心咒，那法座周围一百由旬的地方呢，魔王或魔众呢无法入内的，即使能够来也无法做障碍的，这是按照还会亲闻经而宣说的。所以说应当念诵伏魔咒，这个伏魔咒呢在旧的拉荣克松记上面有的就是那个，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论当中说到不能障，那么所谓的做障碍是怎么理解？所以做障碍呢就是以魔王的干扰让上师和弟子的心呢不相合，由此呢间断降温的功德，这叫障碍。 那么念了相夫莫的心咒呢，确确实实魔王好，魔宗也好，无法做障碍啊，是这样来去要了之。那么啊，上面从先母语导作揖作揖，这是按照《法华经》《地藏十轮经》《毗奈耶经》而宣说的。那么《法华经》上做到菩萨唱乐安慰说法与情景的二十传着，已有兔身遭遇成灰，诸心敬意内外俱惊，安住法座随闻未说，他是这样讲的。那么讲的比较清楚我们就明白菩萨呢在做传法的时候呢，前面呢需要做沐浴啊，或者呢穿干净的衣服，在比较清洁的乐意的地方在法座上安住，然后呢念诵相夫莫的心咒，而且呢对幽怨的弟子呢宣讲正法啊，这样讲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中高巴大师就是说，此以素言具足身定义理，所有欲因自交而为宣说啊，这样讲的。那么这个素言啊，素言就是活言悦色的意思。然后呢，欲因自交就是指比喻能力的根据和这个校正。那么在前面外部清净的加行做完之后呢，就以素言具足身定义理的必于能力的根据校正而作劝说，这就是真实说法的假性。所以说真实说法的假性呢，法师呢就是用这个很多必于和能力的根据以及校正来抉择含义。是这样的话呢，某一个佛法的内容呢，通过必于，通过能力的根据，通过可靠的校正做劝说的话呢，完全对所讲的内容可以说会明白，对于这个所讲的话呢真是会通达。所以说就是居住身地义力，我们就明白就是必须和根据和校正，以这样的方式来宣说才叫做真实说法的假性啊，是这样的。下面呢我们再讲法华经的校正。那么论当中说道，妙法拜莲经云，遮则常饮无积毒，缩居众衣和眉眼，复因冤理助邪歹，不因气发言欢相。那么这一次呢，智者或者说法师呢，恒是应当需要远离嫉妒性啊，宣说具有有意义的和美预言，而且呢传法应当需要远离懈怠，不应当生起言欢的想法。那么作为一个真正的法师呢，首先心要没有嫉妒性，不是害怕听者超过自己而不说法音，然后说说的语言呢也非常重要，一定要讲具有诗意的语言，听起来悦耳入心的语言，而且呢一定要有一种这个勇猛精进的精神啊，这样呢需要宣讲法。然后又说到，智者应理一切起，因因吐中修此理，作业善修最生法。教宗党中说到气，气呢就是忧恼的意思啊，忧恼的意思，其就是忧恼的意思。那么智者法师呢，应当远离一切的忧恼，以法来自己娱乐，应当对于途中修行慈爱，日日夜夜精进三修最胜的法要啊，是这样的。那么在这里呢，佛陀进一步教诫法师们，应当心清开朗，具有爱心，而且呢自己对于善法应当努力修行，这样才能教育别人，感化别人，是这样佛陀做了殊胜的教诫。然后又说到，知一举之爱于语，临终爱乐甚欢喜，于彼众无少喜语，一不似于住饮食，堪教一服即卧举，发一病源一摇等，于足兔中习无丘啊，这样讲的。那么说居之，居之就是千万的意思，阿育呢就是阿僧祇的意思。教宗总的内容呢就说到，这则法师呢以无量的比喻开示众生，让众生呢都爱乐，对于法义呢生起欢喜的心。所以说做一个真正的法师呢，要有说法的善巧，能够应用很多的比喻，应用很多的公案，应用很多的表示，让众生呢喜欢听你讲法，喜欢你所讲的法义，是这样的。再有讲到，智者法师清净说法呢不求利养的，如果是一个智者，他对于途中呢没有任何利养上的需求性，不会想对途中要饮食啊、衣服啊、卧具啊、法衣啊、医药等的物质，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唯一重视的是真法，不重视财物，所以呢，真正啊讲经说法的法师呢，根本不能追求财物。不是想培养一种发财的老板，他是培养戒定慧的功德。所以说法师不能寻找菜弟子，应该寻找发弟子，如法的需要讲法，这才是讲经说法的功德圆满成就的因素，是这样的。然后呢，又教正上说道，愚者智者恒远子，积诸幼亲当成佛，威离四故二说法，思逼及我安乐聚，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在利量之外，法师智者的需求是什么呢？智者一切时候但愿自己和一切有情都成就佛道，唯一为了利益一切世间而做法的。那么智者的心里就是想，外在的利量不是安乐的字句，为了利他而将经说法才是我的安乐字句，还是这样的。那么以上说说非常重要，所以如果一位菩萨能够按照《法华经》说说的这样如理如法的弘扬佛法，那他决定会像日轮一样普照真格世间的，这是肯定的。弥勒菩萨也在《大乘庄严经论》上面说，灰山既不颓，大悲名成远，翘边说诸法，入日朗世间，是这样说的。意思呢，就是说一位弘法的菩萨以三妙的智慧不颠倒而说法，以不推转的精进恒实而说法，以不求利量的大悲心无所求而说法，以昧名原样坎坷心忍而说法，以料之调伏的三巧方便随即而说法，那么这样的菩萨三说法义照亮众生的性命，确实像大日轮一样，可以说光明普照世界，是这样讲的。所以说真正的法师呢，他不求利量的，而且呢他的需求唯一就是呢自己和一切众生呢成就佛道，唯一就是呢利益世间而宣说妙法。所以说智者的发心非常清净，而且呢通过这样发心清净推动下宣说佛法，那么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人们可以得到真实离苦得乐的果报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这个人们得到离苦得乐的话呢，真正大乘菩萨才是安乐的。所以呢大乘菩萨呢为了利他而将经说法，他认为这才是真正自己的安乐自具啊，是这样呢，要了知将经说法的殊胜的发心啊清净，以及可以说将法的殊胜共的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再将第四部分与何等经因所不说所有差别则，将这个内容。那么这个呢，如毗奈业经云，微轻不应所，微未其轻不应未所，随其清白亦应贯其，若知是其终为劝轻亦可未所。如三摩地王经云，若为发时苦清白欲入者，应先说时语，我学未光博，如是至善巧，我以大师前如何论劝所，如应说时语，不应忽而说，观其二后心，若以至时起，未清亦盈硕啊，这样讲的。那么这一段呢，是根据没有其清和其清来分析应说不应说的差别，是这样的。这呢是按照毗奈业经讲的。那么这时候中高巴大师应用的毗奈业经就是戒律根本颂，戒律根本颂，这是印度功德光论子造的。那么在这部论上面就说，没有其清不应当劝说，这里还需要鉴别，就是虽然其清也要观察是不是真实的法器。另外呢，就是如果知道对方是法器，即使没有劝清也可以为他劝说法，是这样的。比如三摩地王经上佛陀就说，如果为了发布施而对他人做利益，那么这样的话呢，为了发施而对你清白，应当首先这样给他回答，某人，我的这个才学不光博，知道的这个很少，你是已经三巧通达的，我在大师面前怎么能劝说，你应当首先这样说，不应当这个马上就说，是这样的。因此呢，首先需要观察，先观察来人是不是法器，看他的态度如何，对于真法是不是恭敬当当，需要三加观察。那么观察了以后呢，再决定说不说真法。如果已经知道是法器， 啊，他不欺亲也应当宣说，没有欺亲也应当宣说正法啊，是这样讲的。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说有个疑问，为什么不欺亲不应该说法呢？因为说法的目的就是要让对方升起善根，而达到这一点需要对方对于正法的恭敬和对于正法的信心。佛法本来没有勉强传授的道理，如果对方不全信，那么说明他的心相续对于法本来不具足信心和恭敬心，勉强传授也没有作用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对于初学者来说，要想听法也有欺亲的必要。为什么呢？因为法很有功德，法很稀有，而且呢有无上的利益，没有恭敬心没有信心也不可能得到。所以说应当以恭敬心来欺亲，应当呢是以恭敬心来需要欺亲的。一般欺亲讲法的时候呢，藏传佛教当中一般就是念下面这一诵啊，以于一切有情子，个别根起于一乐，大小共同成教法，七情常专妙法论，这样啊需要做七情。不但是先宗是这样要求，密宗也是这样的。比如四十五十宗当中讲，像文法等应当三次做七道啊，是这样说的。那么对于具象法器不七情也可以宣说，这是特殊的一种情况。这一点呢，先宗密宗都是呢相通的。需要听法的话呢，法师要观察听法者是不是具足法器的相。那么法器的体相呢，总的来讲呢，三乘法当中有不同的讲的。法器的体相有很多，针对本论来讲，就是对于道次第的一切之分堪能受持，这就是法器的这个相。具体的内容呢，下面本论当中会讲的，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不单是毗那耶经在大乘的如心论菩萨地四十五十颂等当中都讲到对于非法器不能传法啊，是这样啊做的这个抉择。然后宗喀巴大师呢又继续给我们说，复词毗那耶经云，立为坐则不应说法，作为卧则不应说法，坐于地桌为坐告桌不应说法，妙恶一二啊，是这样说的。这个毗那耶经也是偈律根本颂，早晚上就是 ndaramdo 早晚，一见日的时候就 ndaramdo。那么这意思呢，就是说不应当这个法师自己站坐为坐坐说法，不应当法师自己坐坐为卧坐说法，不应当法师自己坐在地处对坐高坐坐说法。妙恶一二，这意思呢，就是说好的字句叫做妙，差的字句叫做恶，那么不应当法师用差的字句，弟子用好的字句来讲法，是这样的意思。然后论当中又继续说到，在猴心者为前心者不应说法，在倒车者为倒心者不应说法，为主斧头曹仪双草抱肩及抱箱者不应说法，为头借机做猫做官做满残手不应说法，为臣相马捉脸玉臣及捉蟹鱼不应说法，为手自张三旗见月即被驾者不应说法。那么意思呢，就是说法师在后面奏不应该为前面奏的说法，法师在道边不应该为走在路中间的说法，是这样的。下面呢再讲，法师呢不应该为斧头者曹仪者双草者抱肩者抱箱者说法，是这样来需要了之。那么斧头呢就是用布灯覆盖头部，然后呢曹仪呢就是裙边的过告，或者呢就是衣边呢就是卷起来，对这样呢也不能做法。然后呢双草呢就是衣服呢搭在双肩上面，这叫双草。然后呢包肩呢就是双手交叉搭在肩上，对这样也不能够做法，都是呢不恭敬的一种行为，所以呢对这些不能就是做法。然后呢包相呢就是两只手在颈后相交，在颈后相交，这叫抱颈，对这个也不能传讲法，这也是不恭敬的一种行为。再就是法师呢不应该为头顶上借机戴帽戴冠啊，还有呢就是戴项链啊，或者说戴这个画幔缠头颈的人，这些不能讲法。 那么还有呢，就是需要了知，对于乘响乘马坐车以及穿鞋子的人，不应当将经说法。还有呢，对于拿兽杖啊、乘扇啊、带兵器啊、拿剑啊以及披甲的人，也不应当说法啊，是这样讲的。然后论当中说到，凡是应所以无兵业啊，凡是应所就是不属于这一类的，应当这个宣说。然后以无兵呢，就是以仗是依靠无兵而宣说的，也就是说上面讲的呢是以与这个无兵而宣说的，如果有兵等特殊的情况也有相应的开序是这样的。比如可以说一年不了文发功德的儿童，他也可以停发。然后呢，官定的时候呢，有时候呢就是头戴头冠等等，有这样的特殊情况。或者呢，驾驶先检本尊，本尊在虚空，自己在平面上做停发这些也是可以的，那是这样的。还有呢，有原地的空部的时候呢，讲宣扬真法经也可以起来听闻的，虽然不让起来。但是呢，在松戒啊，在这些时候偶尔出现一些原地的空部的话呢，那就没有时间听下来坐下来听，所以呢边走边可以听，有这样平台易经当中特殊开序的处是这样。还有呢，对于刚强难跳的国王灯发誓粘起来也可以讲法是这样的。这些都是呢关在特殊的时间场合说话以及有必要而开序的，并不是不如法是这样的。但是呢，前面按照毗奈耶根本颂所讲的呢，就是需要了知是没有病等的特殊情况来讲的。那么总的话呢，就是需要了知，无论是讲者还是听者，对法呢特别需要尊重，特别需要重视。所以呢，边走边讲啊，或者呢就是一些讲者和听者的规律颠倒来的话呢，那么意思呢就是对于这个法不恭敬的，对法呢有不恭敬严重的行为来听法的话呢，得不到法的真实的价值，所以说需要如理如法的一种行为来听法，这是戒律当中在这个强调的。那么这个需要了知，不仅是小乘戒律当中这样讲的，包括大乘的菩萨戒上面也是这样讲的。在梵王菩萨戒本第46说法不如法戒这个上面就说到，若佛子常载教化起大悲行，若汝贪曰贵人甲一切众中不得立为白衣说法，应载白衣众千高坐上座，法师必求不得地理为世中说法，若说法师，法师告作降法供养，世中听者下作如孝孙父母金孙四角如是火破罗门，其说法则若不如法说，反亲垢罪这样讲的，这也讲的比较清楚。所以呢不论是小乘修行者还是大乘的修行者，凡是宣讲佛法的时候呢，要如理如法的做，这样才有将经说法的功德圆满成就是这样。那么以上呢讲完呢听闻规律和讲说规律，我们下面就讲最后完结规律。那么这个呢论当中说到，于完结时工作规律者，由将闻法说获众生因理蒙利欲心回向现实旧经主西缘处那么这意思呢就是说，完结的时候呢，法师和弟子工作什么呢工作回向。回向何者呢？回向的就是将闻妙法所获得的一切这个善根。那么回向何处呢回向先师和究竟诸西缘处是这样的。那么以何众的这个发心来回向呢？以蒙利的愚心回向。为什么要回向呢？因为如理如法的回向就是一种能专变三根的三巧方便，以回向呢可以让将问的三根无有穷尽的佛在海回清文经上说，就像一滴水融入大海，乃至大海未感之间，这一滴水不会穷尽。同样回向菩提的三根，乃至未的菩提之间也不会穷尽。所以呢，回向三根呢相当重要，一切的三根可以增长，而且呢转变成无有穷尽的，可以说就是功德是这样的。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回向呢有很大的必要性。那么什么是蒙利欲心这里论当中说到，以蒙利欲心来需要回向。那么我们就想，什么是这个蒙利欲心呢？ 梦就是圆梦，力就是命力。那么鱼呢，需要了知对三法啊有一种希望转变成殊胜的功德啊，是这样的一种希求心，叫这个欲啊，是这样的。所以鱼的体相呢，按照陈文士男所说，鱼与说落经希望未性啊，是这样讲的意思呢。所有的这个欲呢，就是对于所喜爱的经的希求，这就是欲。那么现在这个欲呢，不是对恶法的欲心，而是呢对现实究竟诸三法的一种这个欲心。那么以这种三法欲做回向，就能转变善根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蒙力欲心呢，非常的关键。每次回向的时候呢，都要提起蒙力的欲心，这样才能把三根无限的放大。如果只是有口无心的念几句回向文，或者呢有气无力的念一念，这不是回向的样子，这是一种无际的浑沉状态，不可能有心力让这个三根转变。所以说中国大师呢，我们就提醒以蒙力的余心需要做这个回向啊，是这样来做的这个抉择。然后呢，论当中继续说到啊，若一时鬼将闻正法者，虽经一浊一丁认身，如今所说所有圣灵，若将闻法之恶要骨，一时应缘这些所及于法法师不恭敬等一切业障，悉能清净，诸心寂寂，一切气流。又将问鬼至于要骨，说将教授与相息上一层绕意。这一段是宣说将闻到达阿耀的殊胜利益。论当中说，如果以这个将闻的珍贵来做这个将闻，那么即使只是将闻一做法，也决定能够产生经中所说那样的将闻利益。曾经梁文生大师也就说过，闭关九年不如专一次法论的功德大，他是将金刚句来做的抉择。下面呢，论当中又说到，如果讲法和闻法达到这个观要，那依靠这个因缘往昔积累的对于佛法和法师不恭敬等的一切业障都能清净啊，一切心积聚的业障也可以截断他的这个法障啊，是这样说的。还呢又说到将问的这个珍贵做到观要的缘故，以此讲法所讲的这个教授在讲者和听者的心相续上呢，也成为绕意啊，是这样说的。然后呢，论当中又继续说到，中子现先右肩持骨，虽皆玉池二期圣宗特子，今次教授习主尊中因中右记，先见自己击打教授，未见忌夺，由于此事为何定结，心未转骨，仍说继续身光正法，如天沉魔击毙正法而翻成其烦恼助伴，是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总的来说，前代的高僧大德们因为见到依靠这个珍贵将经说法听闻正法的殊胜利益，所以说对于讲闻的珍贵都很慎重。特别来讲，现在这里所讲的如何讲闻的教授，就是从阿底峡尊者传下来这个讲闻的教授上面已经讲过的这个讲闻的教授，以前的上师们呢更是极为这个殷重的。什么是殷重呢？就是对于这种讲闻的教授非常认真，非常努力的去做，这叫做极为殷重是这样的。那么从现实情况来看，显然可以见到这是极大的一个教授。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可以看到很多人都是呢由于对于这一件事没有得到定界对于这件事呢真正没有得到定界，他的心呢没有转变的缘故，不能宣说多少声光的正法都像天尊变成魔众一样，那么这个正法反而成了因生烦恼的一种助伴是这样的。我们打个比喻来讲比如一个人学佛听法，对于听闻正法的规律没有产生定界，这样在听闻法的前面中间以及结束，他的心态呢没有任何转变，完全就是按照先前的一种这个心态来听法，那么在听法之前从来不属于听法的殊胜利益，对于法和法师也不发起尘事，听法的时候呢也没有端出三宗过失依靠六宗想，最后也没有做如理如法的回向。为什么呢？因为心没有转变，依乐和假心完全不符合正规。所以说这个人虽然在外面的这个形象上外表上呢就是听法，但是呢经过十年 二十年啊，不论他听多少这个声光的正法，也没有办法如心相续，而且呢，像天尊变成魔众一样，反而成为增上烦恼的一种阻碍。所以呢，这就叫真正对于佛法呢成了背道而驰，因为他听法之前也不观察听法的诸生利益，然后呢就是在听法的过程当中或者听法结束之后呢，没有按照经典当中所讲那样去行持，没有做这样的三法的功德，所以呢就是在心相续当中呢没有办法得到一种佛法的价值。虽然这个佛法是天尊一样的殊胜的法，但是呢就是自己的这个发心不如法，而且是颠倒的非法的一种这个发心，所以呢就是相当于天尊变成魔众一样的，所以呢自己相续当中呢成了一种增长烦恼的助伴啊，是这样的。这也是不如法听闻法，也就是说没有得到很大的利益啊，是这样的。这样的教言呢，大波隆波切也说过，若不如法而心此正法翻成恶趣印啊，说得很直接。还有呢就是华严经有两句话说得非常好啊，在华严经上就是说六印随成辱，则印随成度啊，是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牦牛和虽它会变成很好的牛奶，但是呢这个蛇和虽就会变成肚子。如果我们还是像以前那样的一个相续，在依乐和加心上面呢没有任何的改变啊，那到佛教的正法道场上来，以一种这个社会上听课的意乐和与行为，终究得不到大的利益，就像蛇或祟一样。如果在这个上面进步一点，那就会有更大的收获。如果能够完全按这里将贵那样努力去试修，那将分的功德十分巨大的，确实是十分巨大的。阿难曾经问佛做什么功德最大，佛就告诉他，一个人传讲法，另一个人听闻，这个功德最大啊，是这样说的。所以说我们就需要了知人生难得的，佛法难遇的，难一知真实的善知识，假使遇到善知识，听闻正法之后呢，最根本的，也就是说最开始重要的，如理如法的，需要这个听闻正法，这个相当重要。如果最开始的观要没有正式成功的话呢，那么一切一切后面说做说信的都成一种表面上的事情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是相当重要的。如果在这个地方没有注意不如法，造成一种产生过失的因素的话呢，是很惭愧的一个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论当中继续说到，是故入云初一若错乃至十五，故此将文入道自离，主聚回者应当历历，凡降文时下之应领具足一分，将教授前第一驾心即使赐孤空气痴等文痴浩翻总略涉及诸真要者，关于欲处应当料之啊，是这样说的。一次呢这方面就是听闻法的时候，或者呢法师讲法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一旦在这个地方没有如法的话呢，无论法师讲法或者是听者听法，都就是没有很大的一个利益，容易造下重重的罪业，不论是讲者还是听者，容易造下罪业，是这样的。这个就不能弄错，如果这个方面弄错呢，就像初一若错乃至十五，这是依据这个言语啊，依据原意说明开示的重要。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那么相反如果出一错呢，就会一直错到失误，是这样的，走入一种恶性循环的下列境界。所以说就是对于初学者来讲，目前不是高攀一种无上的成就，目前重要的就是首先做好文化的依乐和加行，这就是教下的第一步，那么这一步做到呢，才可以谈得上这个厚厚的成就。因为第一个都没有做好，那就是谈和后就没有任何这个意义是这样的。所以这一步首先明白怎么做，然后明白以后呢，在听闻法的时候呢，自己的相续的意乐或者自己的行为的驾心都需要如法。那么做到这一点做到这一步以后呢，才可以谈得上和后的成就。如果连起码的这个文法的规矩都不懂，或者呢表面上懂，实际一点也做不到，那以这样这个下列的意乐和加心，怎么可能得到无上的成就？决定不会得到的啊，是这样的。论宗就是讲到，所以就像人们常说的初一若错乃至十五那样应当注意开始第一步。因此呢，得以上面所说的将闻入道的力 具有智慧的人呢，应当如理的去做到啊，是这样的。凡是将分的时候呢，最低程度也应当居住一份将交收欠的地价性，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恐怕文字太犯惰，所以呢，就是宗喀巴大师这里是中略的涉及其中的禁要，光大的内容呢，应当参与其他的大经大论，尽颠而了之啊，是这样来这个讲的。那么我们呢，就是需要了知，在大安上师书生的道场上，确实将军说法都是呢如理如法的，都是如理如法的。为什么这么讲呢？以我们大安上师所住持的道场，就有一个书生的功德。大安上师曾经这样对我们开示的：对一个桑顿的修行人来说，一旦听到吹海螺的音声，他就会马上提醒自己，为了利益一切众生，我应当发菩提心而听闻正法。那么对于下等修行人来说，至少上师开讲前全发菩提心的时候呢，自己应当发起菩提心啊，是这样的。然后从大安上师制定的传法前后的年诵仪轨来看，我们在传法之前要念供养记和普贤先品前面的七字供，那么在同时呢，每天不间断三千数的无供，这就是叫我们在闻法之前首先要对诸佛菩萨做供养，然后呢要念发心发菩提心的仪轨，这就是闻法前要我们这个发菩提心的，然后再是念自在祈祷文，这是要我们祈祷一切祝福一切传承上师，让佛法在十方世界弘扬广大，人云成就弘法利生的功德。然后在传法的最后呢，念普贤宣品后问啊，是要我们回向将问的一切善根，而且主要回向于佛法信生，自他一切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是这样的。那么对于修净土的人来讲，在将闻一做法的过程当中，往生净土的四种因，积极自量忏悔业障发菩提心发愿往生，都可以修集，那么这样就是修行闻法，也就成为净土的殊胜自量啊，是这样的。论当中最后一句就是说到教授现道以宣说器，这个论当中说教授现道就是教授最开始的因道，也就是初中三要，开始造者塑身，开始法塑身，如何讲闻正法啊？那么这一章呢已经全部讲完了啊，今天就讲到这里。所以我们的一堂接受八年同年你别找那半心讲几个难起我弄出吧，这边做人做啊做修嗯啊红半真格的半马色的红嗯啊红半真格的半马色的红。